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集的好奇杠铃。今天这一集你听到的是我和 Taiwanese Diaspora Cynthia 共同主持的 Nomadic 台湾郎系列。今天这一集我们将会讨论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以及 Cynthia 作为在美国第二代的华裔，当我们在面对台湾文化、美国文化和去其他不同的国家生活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我们怎么思考作为台湾人这件事情，以及我们在这个系列会探讨的议题。如果你对这些主题有兴趣，欢迎到我们的 Taiwanese Diaspora Nomadic 台湾郎系列追踪 follow 我们。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Hi everyone，
大家好。
I'm Cynthia. I'm an American-born Taiwanese. 我的中文名字是林欣秀，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
I'm Angie. I'm a Taiwanese-born Taiwanese.我是 Angie， 我也是阿秀，中文全名是王玉秀，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台湾郎。
Welcome to Nomadic Taiwan Lang, a collaborative bilingual podcast series presented by Curious Barbell and Taiwanese Diaspora to amplify voices from Taiwanes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You may know Angie from the Curious Barbell and Cynthia from Taiwanese Diaspora.Here on the Nomadic Taiwanese podcast series, you'll hear us interviewing people who choose alternative career and life paths rather than taking the more conventional and stable paths. Sometimes these choices take them abroad, enabling them to move frequently rather than staying in a single place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Some topics we explore in this series include personal identity and growth, deciding when and how to change it up, familial relationships, interacting with local communities, saying farewell, and a lot more.Conversations will be primarily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English. We're so very excited to have you along for the ride.
Taiwanese Diaspora 是由 Cynthia 林所主持，以中英双语进行与台湾人、华裔、华侨访谈的音频节目。好奇杠铃则是访谈健身训练产业的创业家、教练、医疗专业人员、留学生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的人生故事。在 Nomadic 台湾郎系列，我们将访谈那些在不同国家间穿梭的台湾子民们，探讨在这样的生活形式下，这些人他们是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与台湾文化和家人的关系，以及怎么与各地文化互动，建立生活圈和断舍离的故事。我们先来自我介绍好了，甚至不知道怎么开始 intro。
Hey everyone, we're going to do a quick introduction. This is our first co-hosted episode with Angie and Cynthia. I'm Cynthia. I host the Taiwanese Diaspora podcast. And through that, I met, well, actually through my friend Paul, I met Angie, who is now his wife. And we decided that we're both,interested in some of the creative aspects of podcasting, exploring Taiwanese identities. And we wanted to do this offshoot podcast about nomadic Taiwanese people. Angie, and you host the Curious Barbell podcast, so I'll pass it to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Curious Barbell 好奇杠铃的 Angie。 要开这个系列之前，就我挣扎了蛮久，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接近我身份深层的东西。如果是 Cynthia 的听众的话，好奇杠铃它是在讲一个关于健身跟人生相关的事情。那因为我之前是 full time 的在科技产业工作，然后后来转职当健身教练，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的 curiosity expand out 可能是各个关于人生哲学，或者是到底为什么作为一个人要存在在世界上，以及在健身领域的这个其他的专家们都是怎么走他们的 career path， 所以就开始了好奇杠铃的 podcast。 今天我们跟 Cynthia 想要讨论的主题就是我们想要在Taiwan Diaspora 下面开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就像刚才刚刚说的是关于 Nomadic Taiwanese 这个名字，我们待会可能可以讨论一下到底要怎么去，什么叫做 Nomadic Taiwanese。 新下你觉得什么是 Nomadic Taiwanese？
So Nomadic Taiwanese 我觉得是我们讲的是不是移民到别的国家的台湾人，是可能到各个国家或是到不同的地方住几个月，然后住完几个月，做完那边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再继续到下一个国家，然后通常可能就
几个月或到一两年吧，但是没有说一定想要在那边待下来的台湾人。
嗯，那 Nomadic Taiwanese 跟您现在在做的 Diaspora 的 Podcast 关联是什么？
Well, so initially 我开始做Taiwanese Diaspora 的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想说想要跟华侨跟华裔的台湾人聊 back up 一下。我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所以我父母是华侨，是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那我在美国出生长大，然后我前几年就比较好奇说在美国，我自己在美国当台湾人是什么意思嘛，然后就想说跟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台湾人来聊一聊，然后学一下就听一下比如说我妈妈那一代他们移民到美国的故事，然后我这一代就应该是 second generation 的华裔，了解说我们在这边是 bicultural 的生活上有什么差别，就是跟我们父母亲跟我们这边当地的美国人还是不太 fit into the same box, either box, right? So we're kind of like a third culture, of blending the two cultures together. So, 然后呢跟 nomadic Taiwanese 的这个差别就是说目前暂我只可能跟一两个人聊了他们的故事。I guess like most of the time the nomadic people that I know, like you and Paul, or some of my friends like Ting, a lot of them are in the creative space, so you don't really do the 9-to-5 job, right? 没有说就做大部分人家想说的 stable career path, 然后在一个工作待几年，然后从那边一直爬了 you know, climb the ladder, 爬楼，I don't know, 中文是不是叫爬楼梯，就这个方向。So it's a little bit more exciting. 然后我自己个人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在欧洲住了差不多一年。我在大学跟第一几年工作的时候有到别的国家住几个月，就做实习工作这类的东西。所以我自己个人对这个 nomadic lifestyle 是很有兴趣，但是目前像我现在还是暂时住在 Boston, 再住久一点。Yeah.
Nomadic, 其实这个字应该怎么讲呢？我原本想的是 digital nomad, 然后还没有听过 digital nomad 的人可以去最早可以回说到在我 podcast 提过很多次的每周工作四小时这本书，然后 Digital Nomad 它的中文好像有各种翻译，叫做数位游牧民族，或者是中国大陆会翻数码游牧民族，数码游牧民族。然后这游牧民族它的意思是就是你会在每年不同的季节，不一定不同季节或是不同月份待在不同的国家，然后就你没有一个，你可能会有一个定居的地方，然后但是定居地方是可能随时都在转换的，然后主要是以线上的工作为主，然后就像刚刚辛西亚说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像原本社会给予那种非常清楚的职业阶层跟就是一个职涯的道路。那为什么会想要开始呢？就我跟辛西亚提起这个提议，是因为刚刚提到的 Paul 就是我的先生，他已经在台湾，就是他因为我在台湾想要当健身教练，所以就搬来台湾跟我住了一年。他自己是个也是所谓的 digital nomad, 虽然这个词我就觉得他是一种也是一种身份标签，那我现在可以再讲一下。今年就是我离开了在居民费的工作，跟他一起开始尝试在不同的地方定居，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抉择。就虽然跟大家讲，尤其是跟老板提离职的时候，老板就说干你真的很爽欸，然后我要走之前他每次看到我就说你真的很爽欸。对我自己来说它是一个很难的抉择，因为之前就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身份冲击，回台湾也是因为就是在可能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失去了无预期的失去了亲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些经验，然后我无法忘记就是在美国要离开美国回台湾之前的那一种可能难过啊，或者是想象就觉得跟家人很疏离的感觉。虽然说可以在各国定居是一个我以前就一直很想要做的事，在各国游牧是一个我以前就很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只要想到跟就是台湾的家人分离，我就会觉得还就是很舍不得这样。然后同时我也一直在想说就是我到底是谁这件事，像刚刚辛西亚说的，我在硕班的时候有做一个访问台湾移民的个硕士论文的研究，我就会不知道我到底有什么立场可以去讲说什么叫做 Taiwanese American 或是 Taiwanese Immigrant, 因为作为一个留学生好像什么都不是，但我也不会 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可能人家问你说你是哪里人，然后就会说我是台湾人，可能就会让你形容台湾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之类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你在形容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有很不同的感触。我觉得真正想要做的 podcast 是因为在台湾做 podcast 给我一种身份，就是 podcaster 身份是一种连接我和同样在这职业上想前进或是想对政神更了解的人。但是一出国以后，那个对我的冲击还蛮大的，就是我发现我无法再进健身房了，无法再看到台湾的人，所以用中文做 podcast 对我来说突然有一种很疏离的感觉。我突然觉得我没办法跟台湾的社会有这么大的连结，就我在想说到底其他人游牧的人们他们是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身份冲击，以及我现在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还是会先去想，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想到我的家人现在在做什么，也会很好奇说其他在游牧的人们他们如果没有定居在美国社会或是定居在某一个国家没有跟家人在一起的话，他们是怎么一直去重新理解自己的身份这件事情。然后游牧它是一个你必须要在一个地方建立起一个生活圈，大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可能开始跟某一些人熟了一些，开始跟他有一些建立连结的情感以后，你就要马上离开，就怎么去理解关系这一件事情，这些都是我很想要探索的。所以我觉得很适合跟 Taiwanese Diaspora 这件事情放在一起。对，接下来我好像讲太多了。
要不要用就跟大家介绍你现在在哪里好了，然后你什么时候离开台湾。
现在是我们录音的时间是3月14号2020年，然后大概是2月24号离开台湾的。现在目前是在西班牙的 Tenerife 的 Santa Cruz 这个城市。今天刚接到西班牙政府宣布，因为昨天就是晚上一个晚上多了1000多个人的确诊。哦，现在是武汉肺炎时期，如果你是很久以后才听到这个 podcast 的话，这就是传说中的武汉肺炎时期或者是新型冠状病毒时期。然后所以今天收到就是西班牙政府宣布从礼拜一开始所有人都要在就是在家隔离，除非你要去买东西吃或者是去银行完全不能出门这样。但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在 Tenerife 遥想在台湾反而只有40几个 case 的那个社会。
Yeah, so quickly, I guess a happy Pi Day for everybody. It's March 14th when we're recording this. It's in the sort of, I don't know, early peak phases of the coronavirus. The US a couple days ago just basically banned all flights from Europe. And that's where Angie is right now. They're in Spain. So I guess like in Boston, they've been counting up numbers as well. So a bunch of schools are now closed for a couple more weeks. And a lot of companies are having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So I guess it's not quite the nomad lifestyle yet, but at least we get to work from home.
对，我们原本也是想说就是西班牙在 Canary Island 只会待两个礼拜吧，然后我们就要去巴塞隆纳，然后巴塞隆纳就可能每个城市待两个礼拜，再到葡萄牙，然后去美国，然后现在就只剩下在这个岛上隔离，因为从任何地方从台湾出去都要从西班牙出去都要隔离两个礼拜，然后所以整个计划被打乱，然后我们就开始要必须要习惯说习惯这样计划被打乱的生活，就它是一个很奇怪，就是是一个虽然比之前短期旅行还要稳定，但是心情上跟就计划上都是一个很不稳定的意外这样。好，
Are you learning Spanish?
Sí. Yeah, like When the teacher asks me where I'm from, and I say I'm from Taiwan, and then she'll be like, oh, Taiwan, what is Taiwan like? Like, I think this is a question that's supposed to be very easy to answer. Like when you're a kid or when you like study abroad or when you like high school, and then you always answer like, oh, Taiwan is a country, we have boba tea. And when I need to use Spanish to write an introduction, this is what I wrote to. And then I was like, oh my God, I have so much emotions and like turmoils and past memories swirling up.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define myself as a Taiwanese anymore. Like my emotions about Taiwan, my feelings about Taiwan, my memories and my identity. But all I can write is Taiwan has great boba tea. It's the birthplace of boba tea. This is really silly.
There's so much more.
对啊，所以
他们有没有听过？他们知道台湾在哪里吗？
我觉得 他们就是会尝试发哦台湾，就是模仿我的发音，但是我很疑惑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在哪边。但是我有跟我同学讲说我是从台湾来这样，然后他们就问我说What language do you speak? 然后就说 Chinese, 然后大家就会有一种既震惊又害怕然后又想要 calm down 的脸说哦 Jingle。然后隔天就是我听到我的朋友就是介绍我给其他的同学认识，就说哦 she's from Thailand， 然后我就想说
啊又混了
真的 again
every time。 Wait, so you're taking Spanish classes there？
嗯哼，那现在也停了。那 Cynthia 你觉得当你被问到你是台湾人还是美国人的时候，或者是他们问到你是哪里的人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回答，以及你心里的反应是什么？
很难讲，看是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在问。
哦，这个就有趣了，为什么？
因为我住在欧洲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有，我每次小时候回台湾的时候都会被人家问你是台湾人还是美国人，那我那时候就会说哦，当然我是美国人，因为我是在美国出生，然后有美国护照，就很You know, 黑白的这样子讲 I don't know， 然后你在跟美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知道你是哪里人， and it's like well I'm from Maryland which is 美国的玛丽兰，就东部的一个州，在 DC 外面，那他们就说 No, no, where are you really from？ 因为 you know 看起来就是黄种人的样子， so then you're like oh well you know my parents are from Taiwan， I was born here， 然后父母是台湾人，然后我在美国出生，但是但是我觉得我近几年好像就对台湾比较有比较强的 I don't know connection maybe I don't know 是 you know 三十几岁我在想说如果将来我要成立自己的家庭的话，那我要孩子我如果问我孩子这样要他们是台湾还是美国人，我是希望他们是怎么反应嘛，然后 I don't know I guess like you can be both you don't have to be just one or the otherAnd 在美国出生的台湾人 I guess is pretty accurate. 、mm-hmm. You know, American born Taiwanese. Yeah.
那你 do you feel offended when people ask like, no, where are you really from?
Sometimes. I think sometimes people are genuinely curious. 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ily out of any other reason besides they just want to know. Because it's like, you know, America is like very much a melting pot. And like when I was in Spain, it was interesting becauseI lived in Iceland and Spain after college. Pretty much in Iceland, everyone just like, okay, you're an American, you know, whatever. And then in Spain, I was living in Madrid, and Madrid has 他们就是听说那边的西班牙人有时候会有一点歧视。如果你不会讲西班牙文的话 ，and Madrid is very much Spanish speaking at the time when I was there, and I didn't really speak Spanish, and everyone was very nice. But it was hard to integrate if you don't know the language. And 他们那边的那些便利商店 they call them alimentaciones, and they're all in Madrid run by Chinese people, and so they call them chinos. And so 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就很少看到不是在便利商店上班的亚洲人。So like I didn't really know like.Where to go. So whenever I needed help with direction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 would go to like a Chinese restaurant or, you know, one of the alimentaciones or chinos and like ask them in Chinese. And 那时候我就发觉说，哦，我对我父母亲他们小时候逼我要学中文，后来我二十几岁到欧洲的时候就发觉，哎呦，很有用。Yeah, and so I guess like, so when I was there, I didn't really think I was, I could say that I was Chinese because I wasn't like an immigrant from China working in Spain. I was more of just like a recent student working at an engineering company. I know English, but in a little bit of Chinese, but not a lot of Spanish. So I think the American identity was stronger when I was there.
我觉得在 Tenerife 这个 island 也是我发现有非常多的那种就是中国商店，但很奇怪的是这些中国商店都倒闭了，只剩下一些些 可能你如果在欧洲旅游，你看到的中国餐厅，他们都会是像可能小时候那种周星驰会演那种鬼店的那种 style 的，就是会有一个中国城堡，跟美国的中国城还蛮不一样。美国中国城就有时候你会觉得，比如说你去 Flushing 或者去 Manhattan， 你可能会就看到好像是纽约的地景，或者是你去 Flushing 的话，你就感觉好像回到台湾或者是在香港。可是在欧洲的中国城就是非常非常的那种电影里面 stereotype 的古老中国的 decoration。
是哦，
对对，我一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因为可能自己在台湾社会那时候对于就是对于新型冠状病毒非常非常的警戒，所以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不信任感，然后会对于可能就因为我们政治的关系，然后所以就是也会对于就可能反正我自己就觉得我很怕出国的时候被因为肺炎的关系被种族歧视。就是来西班牙的时候，我就想说到底别人问我说我从哪里来的时候，我到底要说什么呢？我要假装我跟我先生一起是从美国来吗？还是怎么样？后来发现这里就没有什么人 cares，因为而且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是在嘉年华的时候，就大家看到我觉得在还蛮奇怪，就在美国的时候，别人可能在路上看到我还会就是会盯着我看，或者是我们出去其他地方玩的时候会盯着我看，可是在西班牙就完全没有人理你，就好像你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人一样，然后所以就觉得还蛮自在的，然后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么怕被认为是可能就是从中国那一区来的这样，然后也因为这样，因为我比较没有那么怕，然后所以我反而会想要去认识那一些在这里开中国商店的人。然后前几天下课的时候，我发现我想要去买笔记本来练习西班牙文，然后所以我就走到一个有一间就是中国商店，就很像那个美国 99 cent store 那一种，然后就走进去，然后那时候就听到他们在讲，我不知道是广东话，然后后来听到是后来才知道是福州话。总之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柜台里面的人就看我一眼，是一个中国老先生这样。其实我也不确定他是中国人或是越南人等等。然后是我开始在逛笔记本区的时候，就听到他说祖国伟大，然后才确认他可能那时候好像是在看某一个关于就是政府宣传影片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在放音乐，然后大家就很大声在用，就可以听得出来是中国方言在聊天。后来就是我去结账的时候，我就是用英文就问他这样多少钱，可是我就实在是忍不住，我就用中文问他说你们是哪里来的，然后他就吓一跳，然后他就看我，他就说他是从福州来的，已经来这里三十几年了，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呢，然后我就想一下，我就说我是台湾来的，然后他就说哦台湾啊，但是你是哪里人，然后我就想一下，然后我想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台湾如果你人家问你说你是哪里人，我就会说我就继续说我是台中人，然后再继续说就是我是北屯区的人，可是在
对
如果是在美国或其他地方的话，人家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想一下，我就会说哦我爷爷是山西人，但是我的爸爸是福建省的后代，会讲台语这样。在每一个地方你遇到不同的问题，你都会给不同的回答。那时候我那一天跟那个就是中国老先生讲完以后，就我又在路上遇到他一次，然后我们两个就默默点头，然后就晚上传讯息给 Paul 说我现在在这里交到好朋友，我改天要带你去炫耀你的中文。然后那时候还觉得就是有一种哦我好想要了解在这里的就是移民的故事的感觉。但是就过两天因为病毒的翻盘，对西班牙人确诊人数翻盘，我觉得大家开始变得很紧张，然后所以可能也是我自己就特别敏感，我觉得大家在路上看到我的时候就会就是很惊讶为什么我在这边，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他们开始绕路，然后我自己就想说我才想绕路吧，大家都在咳嗽
的
不带，
你说当地的人还是别的亚洲人？
其实也超级超级少亚洲人的，就是那个就是路上的西班牙人们。所以我觉得身份它是一个如此流动的东西，不只是在地点，而且是当下发生的就是社会事件，以及那个社会事件进展到什么地步，都会持续的改变我对于我自己身份的想法。我觉得这点还蛮有趣的。
Yeah, I mean, what you said really makes sense, right? Like, it depends on who asks you and what kind of answer you want to give. If it's like someone from local, then you give them like a specific city. Otherwise, you give them kind of like a bigger geographic area.
对，真的很多福州的移民，我之前在纽约的时候毕业就是在那个餐厅打工，很多人都是福州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以前在地理课本里面念到就是福州的生活特别辛苦，然后所以大家就会出海离开家乡。如果不知道 Canary Islands 在哪里的人，就是我其实出来之前有听我的朋友说，就是有一个关于台湾的社会事件，就是很多年前某一个台湾的好像渔船吧， 来这个西班牙的 Canary Island， 在摩洛哥旁边，就在一个西非旁边的一个小岛，但是隶属西班牙的。然后现在在 Tenerife 就属于 Canary Island 的其中一部分，然后就是那个渔船的父子下了港以后好像吵，就喝醉酒吵架，然后所以儿子就跑去躲起来，然后爸爸找不到他就离开了，就现在隔了几十年以后才相认，但好像爸爸诶不知道有没有相认，好像儿子回台湾还是什么找到那个儿子之类的，但是那个儿子已经不太会讲中文了。就在来之前我就听到这么传奇的事情，所以我现在看到就是那个就是华人面孔的人，我都想说会不会那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台湾人。
哇，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几年的社会新闻吧。
那那时候 so he's like 10 and then he completely forgot all Chinese and just learned Spanish， 就被人家 like adopt like some other family adopted or something。 Wow，
我也不知道是 adopted 还是他自己找方式留下。那我就想到那个很小时候不就有一个故事，是什么一个人类在森林里走失，然后被狼带大，我就想到那故事，
对 Jungle Book 的那种。
好，下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我刚刚原本想要在开始访问前，我原本想跟，就是我跟 Cynthia 不太知道怎么进行今天第一集，所以我就想要跟 Cynthia 说，我们就互相 Q 对方。但后来 Cynthia 好像不太知道 Q 对方是什么意思，
因为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以为 Q 是 Q&A 的 Q， like question and answer，
是 like。应该是 CUE 吧
yeah Q、就是、like I'm gonna give you a Q
对对 like it's your turn
演戏的时候 yeah
我今天还要讲到另外一个就是很 over， 就比如说如果跟 Cynthia 讲说诶你这样真的很 over，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很过分。
诶为什么你会知道？因为我是到很后面我才知道他不
是、这个、我阿姨有时候会讲这个啊，我台湾的亲戚对啊，然后就 context clues I've figured it out but I don't know like 就是开玩笑的还是怎么 I don't know the nuance of it，
就是我们会讲就对啊，就你很过你这样子太过分嘛，我会讲很 over， 但其实因为像 Paul 就知道什么意思，但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好像就是你们的 gone too far
yeah
对
OK
好回到 Q， 那我来 Q 一下心Q 一下你，你觉得你跟你家庭的关系是什么？
Oh, that's a big question， 什么意思？在美国的家庭还是我妹妹还是台湾的家庭还是？
对耶，这是个好问题，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问题在问什么以及你会怎么回答？
可以说你感情是怎么样啊，或是你觉得你们，或是比如说你觉得你父母亲了不了解你？因为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比较大部分的可能社会上是比较勉强说 you know individualism， 然后台湾亚洲这些方面的这些国家好像比较坚持你要替别的人想you know more community focuse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 don't know I guess I can go different ways。 我如果讲比如说在工作上 right like 美国这边工作上你要自己，大家都会讲说 oh you need to promote yourself otherwise no one's going to do it for you， so 你要almost brag about yourself or talk about your accomplishments in the work setting。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父母亲把我教育的是说你不要太怎么讲，不要太骄傲，你要谦虚一点， you have to be humble don't be arrogant you know that kind of thing。 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在这几年才开始发觉说 you know it that type of stuff doesn't really help like doesn't help you in like the American workplace，因为大家会觉得哦你是乖乖的孩子， you're just like too quiet, you're too soft spoken, you're not going to be you're not going to speak up initially or speak up and defend your point of view or anything like that. So I guess like from that respect, 我觉得虽然家庭可能在这边第一代的人会教他们的孩子他们 mannerisms that they were taught like customs and mannerisms that they were taught when they were growing up in their home country, but it doesn't necessarily translate wellto like the American way of just American culture. 当然 like 每一代每一代有不同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 I don't know maybe you can talk about it Angie, it's like 台湾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样说 you have to promote yourself or not, 还是比较古老的 you know 乖乖上班下班 like don't talk back to the teachers don't talk back to your boss you just kind of like nod your head and do the work。
我觉得你刚刚用的那个字还蛮像我在访问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到的，就是古老的， 对于 second generation American 或是来 third generation 来说，就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事情，但是在台湾社会就是一个 norm。就我最没有办法接受。
Even now for your generation,
like for any generations in Taiwan, Confucius culture is so deeply embedded in our society. People just take it for granted. Like there are stuff that you just don't know that you are behaving this way until you are embedded in another culture. Something would be like, I was really shocked. Like I still couldn't accept the fact that I have to call my supervisors in a company by their titles instead of their names. When I was working for my first company, the head of, and actually I want to work for them is because the head of institute is a professor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who is a first generation Taiwanese immigrant. But because I know that she's a professor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I thought I can treat her in a way that like American treat their boss. So I just call her by her name. And then she was totally shocked by my behavior. 就是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然后所以我觉得要在这里要称人家的职称而不是称人家的名字是一件就是你把人家完全的简化成他是什么样的职位他是什么样的地位这件事情。然后就完全的反映就是亚洲文化里面你必须要谦虚然后懂你自己的位置懂你自己应该要遵守的礼节这件事情就对我们来说是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像在这边如果比如说我问我的 interviewee 就是说 like 哦，可能那个 translated question 就会像是哦 What kind of skills do you think that you're equipped with that make you be able to like get the achievement you have today 然后他们就会说其实我也没有很厉害啦我只是因为怎么样怎样所以才幸运的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他们讲说哦我觉得我能够办到今天这样成就是因为是这种回答是完全不存在的。他们都会就是大家都会很怕说如果我今天真的完全表现了我所想的那我一定就是会在网络上面遭受大家攻击大家觉得你凭什么你觉得你这么厉害。所以就是谦虚不只是一种美德它还是一种责任跟义务。就是我真的很少看到大家可以很有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但是又不被这种谦虚的要求所规范
但是在美国这样子太谦虚的话 It's really not good for people just think you don't have confidence It's not even about like leveling in a company or anything It's just like they don't think you have confidence They think you're just always unsure of yourself
那比如说 Cynthia 如果人家说 like Oh you did such a good job on this project 你会说什么
我现在现在学到是说 OK thank you
对对、
right? 但是之前的话说 Oh no it was nothing Or like
哦真的吗
Yeah like you don't
Is it because your parents taught you that?
Which one?
就是 No it's nothing
对啊妈妈就以前就是这样子说、嗯、不要吹牛啊人家说你好你就要 I don't think it was like taught 没有说 explicitly taught It was just more like modeled right?You know, oftentimes, like, 我妈妈很会煮饭 Like, everything she makes and cooks is, like, delicious. 那人家就是有时候邀请客人啊然后人家就会说哦这个煮得很好吃然后妈妈就会说哦没有啊那个没有什么啦那个太咸了吧什么就是 like, deprecate yourself or, like, deprecate your skills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sound like it's really good. 但是 recently, 我妈妈现在好像她的朋友好像也念她说你要You have to like own it, right? So now she's like, oh, 喜欢吃的话就多吃啊，或是谢谢啊， you know, kind of thing. It makes other people feel better too, right? Because it's not like, it's almost like, 人家要给你一个 compliment, and then you're just like, oh, I don't want your compliment, so I'm going to say it's like not good enough. It's just, it's a learned behavior.
我还蛮记得这对于来说是一个转变呢，因为我原本以为对于就是 second generation Asian American 来说，就是 say thank you 是一个 no-brainer。
Yeah, it's a learned behavior. 我是最近可能是这两年才开始做的。But also a lot of the news, like 现在很多就是like the news cycles about, not news cycles, but just like, if you read a lot of like women empowerment stuff too, like media, they talk about how you need to talk. You just need to like, if someone compliments you, say thank you instead of trying to, because I think women overcompensate by apologizing more. Any,不只是亚洲人啊，就是 females in general versus like males, right? Like,
但在台湾 male 也不会 acknowledge their achievement. They would just say, 我也没有这么厉害啦，真的。And like, 直接说谢谢而不是婉拒别人的赞美，是对我来说也是绝对是学习来的东西。而且 但我在转换语言跟转换不同讲话对象的时候差别是很明显的，尤其是我一开始回台湾的时候，所以我还蛮惊讶，就是在美国你可以直接接受人家的赞美，所以我一开始我都要直接告诉自己说，当别人跟你说什么时候，你一定要说 thank you 而不是 no 什么之类的，因为我看得出来，当我说就是当我拒绝人家赞美的时候，人家脸上是多么的尴尬。然后所以当我回台湾的时候，如果别人跟我说，哎、你的怎么样，真的很不错，然后就说哦谢谢，然后他们就反而是他们脸上出现惊吓。然后所以、
That's interesting， 因为你英文的话你 So yeah that's a good point， because like if you say in English， if somebody gives you a compliment in EnglishThe automatic response should be thank you, right? But 如果是阿姨们来跟我讲什么的话，当然你就要比较就是用中文的这种文化来 respond, right? Like
我觉得现在我在因为离开台湾之前已经回台湾五年了，所以我已经开始不管中英文都已经变得有一点就是用中文的逻辑去思考。万一开始回去的时候，大家可能说your English is really fluent， 然后就 say 我就会说thank you。那如果别人就是会跟我说你的英文真的蛮不错，我就说谢谢，他们就会想说 What the fuck， 你真的跟我说谢谢，你居然没有跟我说还好。那我现在就是会，我不知道你自己在讲不转换不同语言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是不同的 Cynthia 在讲话。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可以找到一个中庸之道，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在讲话，我都可以就是找一个比较符合我是谁，就是真心的是谁这件事情在讲话。但是以前就是当我在转换语言的时候，我会有很明显的完全不同的人格性格出现。然后所以当别人跟我用英文讲话的时候，我用英文对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自信，然后觉得不需要对别人就是说抱歉。当然是说做错事当然是要说抱歉，但是就是还是一个有自信或者比较直接的人，就不会觉得说需要就是怕人家玻璃心。但是我只要一转换成中文，我就会变成是还好啦，没有，谢谢对。
但是你觉得有没有说跟不同代的人聊的时候，或是不同代的人沟通的时候，你有不一定是说用不同的语言？我觉得我转换语言的时候应该还是一样。 I'm not sure， 可是我当然我英文比较强， because I'm like I think sprout up here，然后我中文大部分除了跟你跟可能一两个别的朋友，大部分我用中文的时候都是跟我妈妈那一辈的人，我父母亲那一辈的人聊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或是台湾人。所以用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I don't know， 我觉得就是 it just kind of brought up it's like innate culture， 然后人家过你夸你的话 you're just like 没有啦， you know that's like that's just the response 我没有说 like I don't， 你可能没有特地说想中文翻译要怎样。那你觉得你如果现在回台湾人家夸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用中文来夸你的话，
可能看夸我什么吧
就你自己觉得你有自信的话是真正 like if you like something that you deserve to be complimented on。
对，我觉得我会说谢谢，然后就是解释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说我想说的吧。其实我也不确定，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说没
看你
的好了，真的看谁，看那个人他有多开放心胸。我觉得对啊，因为你会
是好的朋友，或是 you know
对
不认识的人，应该才会问我。I forget how you asked it, but you're asking if I respond differently and felt like I wasn't myself. I would say like in there was a time before recently, so I think sometime during grad school, because within grad school I went to business school, there was a lot of conversations about how you need to. This is the whole I didn't feel confident.And then they're trying to make you sound more confident, make you sound like you own it. 然后那一段时间我自觉得 I wasn't really fully myself. I felt like I was trying to overcompensate or like try to act like they want you to act in the business setting, but it didn't feel authentic to me. 所以我觉得是慢慢 I think I tried both extremes. I was like too much, too shy or whatever. And then like too overly pushy or like trying to pretend I was like very confident.When I didn't feel I was confident. So I think like the most authentic version is like, if I feel like I own it, then I can actually like do it. But if I don't feel like it's like a true statement or a true reflection, then I can't convincingly say it in a way that feels genuine.
对，我觉得除了在这个大的文化架构下，跟文化里什么样的人互动也会决定我要怎么表现我自己多有自信。如果我是跟你知道非常不只有自信甚至有点 aggressive 的 American， 我就不想要表现的我是很就是 Asian female， 就是很谦虚的感觉。我就会想要，我再找一个适当的字眼，我就会很想要就是 like get tough， 就是表现好像自己也很有自信。可是如果说我是跟一个就是很、yeah. 怎么讲很 sincere 的人，比如说跟你或者跟 Paul 或者是跟我们平常相处很舒服的朋友在一起，虽然都是美国人，但我就不会觉得说我必须要 like 表现自己超级 tough。 我就觉得我可以很舒服的表达我自己的 vulnerability 跟就是 certain 的东西。
I think there are some, there's a lot of learnings that I think you know about personally, but I don't think the audience knows about, and how pretending to try to be something you're not can cause a lot of like bad health side effects, I guess, to summarize.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就是比如说美国 versus 台湾社会，那这不代表说其他可能比如说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欧洲，虽然都是被归在非台湾，但是每一个文化都如此的不一样，包括像我现在在西班牙，我就不会觉得说西班牙就会如此的跟美国一样强势。就还蛮好奇，因为现在很多 immigrant study 都是集中在美国那边，那我还蛮好奇作为从台湾出发的，比如说台湾第一代，就是台正港的台湾人，诶，这样说好像不太正，就是不太正确，不是正港的台湾人，就是跟我一样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跟可能是在美国待很久或者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台湾人，他们去看了各个地方的文化以后，他们觉得台湾文化跟作为一个有台传承台湾文化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跟他们怎么去面对自己身份的转变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在这个 Nomadic Taiwanese 的 series 里面想要探讨的。
我觉得有时候在台湾他们没有什么， It's almost like sometimes there's like Taiwanese things, right? 像比如说我爱吃很多台湾的小吃，然后但是这些东西有时候是比较难 export 到别的国家。那如果你到台湾然后想要去吃然后比较道地的餐厅的话，可以找得到。那有时候他们也说要去吃意大利或什么的东西， It's like it almost feels I don't know if you feel this, like, it feels like sometimes people in Taiwan think that everything else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or much cooler, like easier to adapt, like they want to adapt to that. 想要当美国人，或者想要，通常的在美国长大的人不会说 oh, I wish I could be like another culture or another race, usually, I think. 但是台湾，现在我就觉得有时候他们会觉得 oh, 当台湾人没有什么， I want to be like, it almost feels like there's no Taiwan pride sometimes by Taiwanese people. Do you feel that?
我觉得可能不同的议题吧。从我小时候，就我父母是一个不能讲台语的年代，就是他们在台，就是在学校如果讲台语会被惩罚。可是当我长大的过程中，台湾文化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开始有转变，就是大家开始觉得我是台湾人，我很骄傲这件事情。所以然后这件事情我就应该可能开始发生，可能是我在念高中大学的时候。所以到现在我们新的一代，我觉得我们还蛮就是太阳花过后，大家就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意思，就是我们还蛮骄傲我们是台湾人。但是就是很清，就是我觉得这是当你很清楚的要点出国籍这件事情的主张的时候，我们会很骄傲我们是台湾人哈，或者是像现在就是我们用 data science 去 track 就是整个 coronavirus confirmation case， 就是我们也会很骄傲我们是以某一种可能先进的科技，就是先进的管理政策吧吧吧之类的面向来觉得我是台湾人很骄傲。可是很大层面上，对于讲一个外国语尤其是英语作为就是丢不丢脸的衡量，很多时候就是已经还蛮明显的指出我们没有办法像其他国家这么对自己文化感到那种确定感。那我觉得我会这样说是因
为
我原本以为所有的亚洲文化都会对于讲英文这件事情可能有恐惧，或者觉得说英文一定要好，就大家都什么英文要好，就你要有竞争力，英文一定要好，然后甚至根本就不需要用到英文的行业也会觉得说我需要来学一点英文，因为这样我才有竞争力。然后我一开始都是 take it for granted， I felt like every Asian country is like this。 然后就是你会看到很多那种用那种 shaming 的方式来行销英文的，比如什么老外问你问题你还是哦，这老外这个字也蛮歧视的，外国人问你问题你还讲不出来吗？然后什么念了十几年的英文还无法说出一口流利的英文吗？你的英文有口音吗？就是各种以就是让你觉得 中国文化的丢脸或者是羞耻的方式来学，就是让你觉得英文是重要的。可是你可能在中国大陆或者是日本，你可以看得到学英文的那一些 billboards 那些看棒，但是你不会看到他们是以 shaming 的方式来就是行销这个语言。然后包括就是我觉得在国外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我遇到的可能日本人或者是中国人，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用就是标准的那种腔调来讲美式英文，他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他们就说哦，我就中国人，我就日本人，不然你要我怎么样，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感觉。然后但是台湾人如果无法就是讲出好好或是流利的讲出英文的话，就会觉得很丢脸。然后这真的是各种，我觉得真的很，我在路上看到那种看棒，我都很想要用石头把它砸破。
因为你觉得是他那个 perfection 的这种mindset 吗？
我觉得不是耶，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到大都会把能不能好好讲英文变成一个，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把不能好好讲英文变成一个是等于应该要觉得丢脸画上等号。我这句话好废哦，就是我就觉得不能好好讲英文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但是一直到我认识其他文化学习英文的方式以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它是一个不需要觉得丢脸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才觉得，但我现在还是会有一种，如果我无法好好完整表达自己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说很不开心。但我已经因为意识到了这种文化上的行销方式以后，我就没有那么觉得说他跟我自己真的值不值得跟人家交往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样
你觉得是台湾文化这样子的吗？还是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对外国人还是很 encouraging right? Like, 如果是外国人在台湾然后练习几句中文的话，大家中文就觉得就台湾人就会觉得哇，你有这个心来学我们这个文化，虽然你只会讲一两句中文，但是如果你是长得像亚洲人到台湾不会讲中文的话，有时候他们觉得就是反方向了 right? 就是说 like, why don't you know how to speak Chinese? Like, 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还是很普通，但是我觉得 it's like opposite, 就是对外国人很怎么讲 encouraging, like 很捧 right? 但是对自己的人有时候会 the expectations are a lot higher。
对，我有听过蛮多朋友反映这件事情，尤其是如果是特定肤色的外国人的话，大家会特别喜欢，但这个好像很容易引战，所以我们还是先不谈好，等我们之后做过比较多研究再来谈。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我觉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自己就是又是一个 identity issue, 就是我会觉得说我比其他很多可能第二代华裔美国人还要就是那个 value 还要就是在一个比较 lower ranking 的地方，然后真的是一个 identity issue。然后有时候就小时候就会，比如小时候就我刚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回来就会觉得哦天哪，为什么我不是在美国出生，所以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 complex。 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很惊讶的是，当我更深入认识他们，然后发现他们私下跟我说，就是他们在台湾他们没有办法用中文点餐，然后当他们看不懂中文然后用英文的时候，大家又觉得说你就长了一副华人脸，你为什么不会讲中文，然后很不体谅他们，而不是像可能讲得很不像亚洲的人去点餐，他们可能就会很细心的就是教他这样
帮助他们
对、然后他们觉得很难过或者是很无助或者是觉得很羞耻。我也有还蛮惊讶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 second generation Asian American 应该是一个完全很就是在一个不同 level 的 you know
yeah
我觉得讲这个议题好容易政治不正确哦，怎么办？
我 bro preface it, 我 disclaimer 说是我们自己，这是我自己的I don't know experience 的经验 right?
想要访问其他人是因为不可能只靠我们两个讲出来，因为每个人他们去经验某一件事情，他们对某个文化的想法也会跟他小时候经历过什么事，他念什么科系，然后他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才会再带回这个 podcast, 所以我们才会很想要去访问由其他人的观点来看他们怎么去认识其他文化，跟他们自己跟台湾原生家庭的互动。好，那我们是不是差不多可以，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总结一下，我们之后会想要访问的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去其他地方，或者是 X generation 的台湾人在其他国家不断游牧的那些人，他们过的生活，他们对自己身份的想法，他们怎么去看他们跟台湾原生家庭的关系，跟当地的互动，以及他们怎么去做各种文化的不断游牧过程中的断舍离或者是维持关系的方式。 这个系列除了会在 Taiwanese Diaspora 上播出以外，也会在好奇杠铃的频道上面播出。各位观众，如果你们有认识正在游牧的人，请不吝推荐与我们联络。
Okay, so we'll do a quick wrap up her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tuning in. We're really excited for this new series that we're co-hosting together. So we're interested in interviewing people who grew up in Taiwan or are, you know, Taiwanese X generation and are working or living abroad right now. If you're interested in talking about cultural explorations or identity exploration, we would love to hear from you. And so please feel free to reach out. That was fun. 谢谢 Angie.
Yay,
thank you.
谢谢 Cynthia 啊。
Give us your feedback, everybody. I'll talk to you soon.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Nomadic Taiwan Lang. Let us know what you think by connecting with us on social media. Angie is at Curious Barbell. It's spelled CuriousBarbell. And Cynthia is at Taiwanese Diaspora. On social media, it is TWDIASPORA.
谢谢你的收听，欢迎到 IG 上追踪 Taiwanese Diaspora 和好奇杠铃的 Podcast。如果你有很棒的故事想要分享，也别忘了跟我们说。那我们就下集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 bye.